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乔治·沃尔顿于1907年5月1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洛基山。作为一名房地产评估师，他经常最先看到稀有的硬币、枪支、珠宝和邮票，他自己也积累了大量的收藏品。在一次遗产拍卖会上，一个非常罕见的1913年自由女神头像5美分硬币被列在遗产当中拍卖。这种五美分硬币保留下来的只有5个。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倾其所有，在1945年为这件宝物支付了不到4000美元，相当于今天的6万美元。但是他向大家保证，这个东西价值连城。后来他死于一场车祸，他的家人将这枚硬币带到专家那里，专家对其进行了评估，然后令人惊讶地宣布这枚硬币是假的，并将其还给了他失望的家人。60年来，这枚硬币一直藏在壁橱的一个盒子里。最终，沃尔顿的侄子瑞安·吉文斯继承了这枚硬币。2003年，瑞安在报纸上看到，其他4枚1913年自由女神头像硬币正在展出，同时希望任何了解失踪了的第5枚硬币的人能够提供一些线索。瑞安再次拿出这枚硬币进行评估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比较、对比和测试之后，参与鉴定的专家宣布，沃尔顿的5美分硬币就是那个失踪的硬币。就这样，瑞安把它拿出来拍卖，以31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枚硬币在衣柜后面的角落里尘封了几十年，只是因为它的估价只有5美分。这个故事的寓意是，你要保存好你所有的硬币。好吧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是，专家可能会误判某些东西的真正价值。很多时候，大多数人贬低的或者是低估了的东西，事实上却具有很高的价值，而这恰好就是每个基督徒的见证。想象这样一个比喻，你成为那枚硬币，在你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藏起来，感到被遗忘、被忽视、被忽略，甚至可能是毫无价值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拥有你的主人把你带到专家面前，然后宣布你有很高的价值，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？但是这个世界的专家们聚集在一起，看着你，评估你，然后得出一致的结论，说你的价值不比5分钱高多少。这基本上就是发生在第一世纪的事情。在那个时候的大众眼中，基督徒们没有什么价值，他们的麻烦正在不断增加。坦率地说，基督徒属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，他们的价值正在下降，可以说他们穿错了牌子。那么当时的你应该如何回应呢？现在的你又应该如何回应呢？好吧，使徒彼得要告诉你应该如何回应人们对你如此低的评价。 但他也要带你深入一步，他要你对所承受的痛苦给予更高的评价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要把下面几节经文归纳出三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，苦难可以使我们的属灵关系恢复活力。苦难可以使我们的属灵关系恢复活力。请看彼得前书四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们来仔细看看这节经文。彼得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乍一看这听起来像是彼得在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。然而在希腊原文当中，彼得使用了一个条件性的陈述，实际上是在假设它将会发生。你可以正确地将这节经文翻译为，当你们因基督的名被辱骂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这意味着，第一，受苦不是如果，而是当，它只是个时间的问题，一定会发生。第二，因为穿着基督徒这个牌子而被人嘲笑，这不是想象出来的场景，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彼得在这里使用的辱骂这个词，与言语攻击、侮辱以及无理的指责有关。这也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所遭受的经历。马太福音27章44节，马可福音15章32节。因此，彼得再次提醒我们，每当我们被辱骂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、无理的指责、降职、侮辱和不友善的举动时，我们就是在基督的苦难中与他相交。这可能是你的同学对你的嘲讽，或者是你在会议室发言时遭人翻白眼，或者是饮水机旁的冷眼，甚至是公然的嘲笑。彼得明确指出，你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最终是因为基督的名的缘故，因为你与他的名有联系。根据新约圣经的记录，信徒们最初被称为那个道的追随者，使徒行传九章二节。他们也被称为基督的门徒，马太福音十章一节。直到教会在安提阿发展起来，信徒才被称为基督徒，其字面意思是属于基督的党派，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。基督徒这个称呼是不信的人给起的，不是基督徒自己，这是一种嘲笑和讥讽的称呼。你是追随基督的人，你一定是个基督徒。你会立即感觉到人们对你的贬低，他们可能会告诉你，你不值五美分。但请看彼得在这节经文中所说的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再来读一下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。你可以把它翻译为，你是幸运的。但我并没有觉得幸运，那是因为对于世人对我们的贬低，我们是以同样轻看了为主的名而受苦的特权来回应的。彼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特权，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这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应许弥赛亚为了完成他的使命，他的灵将住在他的身上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彼得现在把这个应许归于这些受苦的信徒。换句话说， 住在基督的身上，赐他大能的圣灵，现在也同样住在你和我的身上，赐给我们独特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忍受世人的辱骂。这意味着为基督的名受苦，并不是神抛弃了我们的某种证明。事实上，我们受苦是神要独特的赐给我们力量的一个机会。神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虽然圣灵已经永久的住在我们身上，但是请记住，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哥林多前书6:19。彼得在这里说，神会赐下额外的能力和恩典，来帮助我们应对苦难的压力。根据彼得的说法，试炼成为从神那里获得力量的一个机会。另外，大家是否注意到了，虽然三位一体这个词从未在圣经中出现过，但这段经文是对这个真理的又一次明确的强调。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圈出神和灵这两个字，这里的神是指圣父，灵是指圣灵，而不是我们的灵。所以神的三个位格都体现在了这节经文中，这三个位格都参与了你所受的苦难，并赐给你力量来承受苦难。我们太需要主了。当面对令人痛苦的试炼时，我们很容易走到自己的尽头。每个基督徒都很容易变得思绪混乱，情绪低落，身体疲惫，灵力枯竭。事实上，从纯粹的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认为这些是最糟糕的时候。但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是最好的时候，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神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希望我们改变对苦难的评价的原因。事实上，请大家注意他是如何在经文当中使用这个词的。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这里的住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赐给活力。换句话说，当你重新恢复对圣灵的依赖时，圣灵就会把他的恩典和力量赐给你，让你有毅力和耐力，并且赐给你活力。当你靠近基督的时候，世人的辱骂可以带来圣灵所赐的活力。这是100多年前中国内地传教士的创始人戴德生的经历。他曾经写道，问题不在于压力，压力可以使我们更靠近基督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原则，苦难可以使我们的属灵关系恢复活力。第二个原则是，不好的名声会带来苦难。彼得在15节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杀人和偷窃在第一世纪是严重的罪行，常常会被判死刑。彼得在杀人犯和小偷之外，还加上了作恶的人，这是泛指从事任何其他种类犯罪行为的人。彼得在这里说的是，信徒在被关进监狱或被处死的时候，不能说，天哪，我作为基督徒要受这么多的苦，我真可怜。你可能是个基督徒，但你要为自己罪恶的行为受苦。彼得警告信徒，不要以为承担犯罪的后果和受苦是一回事。用一个现在的例子来说，周日早上你在去教会的路上，因为担心迟到而超速行驶，在十字路口闯红灯。当警察开着警车追赶你的时候，不要停在我们这里，停在旁边的卫理公会教会的停车场上。当他给你开罚单的时候，不要对警察说他在迫害你， 因为你想按时去教会。事实上，你最好不要告诉他你是这个教会的人，你现在是卫理公会教会的人了。当然，这是开个玩笑。注意，彼得在这里添加了一类很有意思的人，好管闲事的人。这是指没事找事的人，他们不想解决任何问题，他们只想了解情况，于是他们就有了找麻烦的名声，找麻烦的好管闲事者。有一位作者写道，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抢夺了不属于他们的角色，试图获得影响力和声望的人，他们现在是知情者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把人打倒，以便把自己建立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种行为削弱了恩典福音的质量和特性。彼得说，在那些评价你和观察你的世人眼里，不要让人对你有这种印象。同时，不要以为罪恶的行为和自私不道德的行为，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的后果，与为耶稣基督受苦是一回事。我很严肃地说，如果你要像世人和魔鬼一样生活，请不要告诉人们你是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这样生活的，这只会抹黑神的荣耀和福音。如果你想远离杀人，那就意味着你也要远离愤怒、怨恨、报复和自私。如果你想远离偷窃、犯罪活动和多管闲事，那就意味着你也要远离嫉妒、贪婪、对人耍手段、欺骗、不友善和傲慢。所以第一个原则是，苦难可以使我们的属灵关系恢复活力。第二个原则是，不好的名声会带来苦难。接下来我来讲第三个原则。第三个原则是，苦难可以提醒我们救主的价值。苦难可以提醒我们救主的价值。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六节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有意思的是，彼得没有马上说明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苦难，只是说我们要准备好面对它，并且在苦难发生的时候不感到羞愧。实际上，你也无法为生活中将要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做好准备。我最近看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系列指导，告诉那些马上要成为父母的人要采取的步骤。他写道，为人父母的准备不仅仅是阅读书籍和装饰婴儿房的问题。要想真正为养育子女做好准备，就要去当地的药店，把你钱包里的东西倒在柜台上，告诉药剂师来帮助他。接下来，去你经常去购物的超市，让他们帮你把你以后的工资直接存入他们的账户，然后回家拿起报纸来看一看。这是你最后一次看报纸了，因为以后就没时间看了。你能处理好你的孩子所造成的混乱吗？要知道，他会把花生酱抹在沙发上，在书柜后面藏一根鱼竿，整个夏天都放在那儿。拿着蜡笔在离你最近的墙上涂上颜色。如果你认为买了那辆迷你面包车是为你准备了干净方便的交通工具，那么为了让你对未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你去买一根巧克力冰淇淋棒，把它放在副驾驶的收纳盒里，把它放在那里一个星期，拿一袋奥利奥饼干，在后座上把它们揉成一团，把它们捣碎后撒在座椅上，再拿几个硬币把它们塞进 CD 机，最后拿一把院子里用的耙子，用它在面包车的两边来回划。在你的孩子出生之前，找一对已经是学龄前儿童父母的夫妇，让他们讲讲 他们管教孩子的方法，听他们说说他们为什么对孩子缺乏耐心，为什么允许他们的孩子乱跑，好好聆听一下他们如何改善孩子的自控能力、餐桌礼仪、睡觉习惯、如厕的训练和日常行为的建议。好好享受吧，这将是你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得到所有答案的机会。对于那些计划生孩子的人，我们今天只想鼓励你们。彼得没有给我们一份详细的清单，告诉我们为了处理痛苦和折磨所带来的压力而应该做什么。也许彼得所说的可能不会那么鼓舞人，然而彼得再一次用现实来说话，他使用了那个条件语句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那么他们就不要羞耻。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时，不要垂头丧气，不要认同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，不要为可能遇到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是嘲笑和辱骂而感到羞耻。如果作为基督徒的高中学生坐在教室里，科学老师问，有谁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一切？相信的请举手。这个学生会很纠结，到底举不举手。作为基督徒的大学生，如果他拒绝参加一个与自己的信仰相违背的同学聚会，当被问及原因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难说实话，很想找个借口说他的身体不舒服。办公室的同事邀请一个基督徒周日一起去打球或者去郊外旅游，他可能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他要去教会，只是说我不会打球，或者是我有事。虽然他不会打球可能是个事实，但这不是个诚实的理由。作为基督徒的公司职员，当有同事问，我们这里有没有人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呢？他们很想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。我记得我站在探访队伍中，等待问候一个死者的家属。死者是我们社区很有名的人。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我认识的基督徒，他加入了另一个教会。当我们站在那里时，我问他死者是否信主。这个人立即眼含泪水地说，我和他一起工作，实际上我们多年来一起拼车上班，但我从未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。尽管我知道他是个不信的人，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神。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。张伯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当中写道，当你敬畏神时，你就什么都不惧怕，但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就什么都惧怕。彼得写道，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感到羞耻。这句话可以翻译为，不要因此而感到不光彩。你穿戴的牌子是基督徒。基督徒这个词最初是一种轻蔑的称呼，是一种羞辱人的说法，但是你要把它穿戴好了。就像几年前的英国信徒一样，他们希望过上以正直和纯洁为标志的生活，却被人耻笑为清教徒。清教徒在那个时候是对人的一种污蔑和侮辱。不要紧，作为基督徒，这个称呼很适合他们。彼得从未说过要为世人对我们的这种评价而高兴。我们不会回家之后写下一个别人给我们起的新外号，然后说，感谢神他们这样称呼我。我们因主的名而受的谩骂，我们为此应该感到高兴。请大家注意，归荣耀给神的字面意思是赞美神。你带着他儿子的名作为我们的荣誉徽章。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党的，我们是基督徒。在世人的眼里你一钱不值，但在神的眼里你已经被赎回，得到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将持续到永远的产业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跟随的那位救主，他被人贬低，被人虐待，最终被一个没有意识到他是谁的国家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以赛亚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这位弥赛亚，他在以赛亚书53章3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，没有人尊重他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人认为他是什么特别的、重要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人，他们会说他一钱不值。但是基督徒说，等等，我要赞美我伟大而荣耀的神，因为我属于这个名，属于那位救主，属于那位经受很多忧患的人，我穿戴着他的名，基督徒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把基督的名这个牌子穿戴好，特别是在面对逼迫和压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压力在哪里，而是它能使你更靠近基督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